上回书说到诸葛亮一把火，火烧新野县，白河用水，用几千人马，又伤了曹操几万大兵。曹操气坏了，要传令杀到樊城，鸡犬不留。曹操手下谋士刘烨、刘子阳就劝曹操应该先礼后兵，派一个人面见刘备，劝刘备归降，如果刘备归降就好办了，如果刘备不归降，你再打就不会失去民心。曹操点了点头，子阳啊，你这主意是不错，可是我手下谁能面见刘备做说客呢？丞相，您身旁有一个人跟刘备最有交情，可做说客。谁呀？子阳啊，我手下谁跟刘备有交情？丞相，难道您忘了吗？那是徐庶、徐元直啊。啊哈，曹操用手捋了捋胡须，我倒忘却了，徐庶是从刘备那儿来的。自打徐庶来到我营之后，并没给我出过一条计策。这样啊，我要让徐庶去见刘备，那可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啊。丞相，错了，您放心，您叫徐庶去，徐庶他是非回来不可。第一，徐庶这人好面子，他怕别人笑话他；再说他母亲的坟墓就在许都啊，他一定能够回来。好，那么把元直叫来，让我跟他谈谈。手下人前去传徐庶，徐庶来见曹操，徐庶拜见丞相。元直啊，你近来身体可好？徐庶多聪明啊，徐庶心说曹操军务繁忙，现在打了败仗，还有功夫问我徐庶身体如何，这里边必定有事儿。多谢丞相关心，最近我身体还可以。文直啊，有件事想请你去办，不知你能否答应？丞相，您要有事用我徐庶，就请直言吩咐。好，我本想踏平樊城，又怜惜众多百姓的性命，想请你去面见刘备，劝他早日归降。如果刘备归降，老夫绝不会亏待于他，可以免罪赐爵；如果刘备执迷不悟，不肯归降，老夫就要踏平樊城，军民共戮，玉石俱焚。元直啊，我知道你是忠义之士，也相信你能劝说刘备，所以才将重任托付于你，你可千万千万不要推辞。丞相，您既然让我去，我也有推辞的道理。不过我去可以，丞相您太重用我了，我未必能够劝说刘备来降。凭你徐庶的口才跟刘备的交情，怎么能不把刘备劝来归降老夫？不过元直你要去，你可要好自为之。徐庶明白曹操话中的意思，丞相，那么我就跟您告辞了。徐庶往外走，心说，我自从到了许都之后，一直惦记着皇叔跟诸葛亮，我何不借此机会到樊城看望看望老朋友，看望看望刘皇叔，诉诉离别之情啊。徐庶、徐元直骑着马来到樊城，刘备手下的兵将都认识了，军师单福来了，马上禀报刘备，禀报诸葛亮。 君臣两个人喜出望外，立刻出来迎接。三个人见面是亲热非常，手拉手来到大厅，然后落座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。刘备拉着徐庶的手，渊直啊，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，可想杀我刘备了。诸葛亮拉着徐庶这只手，渊直，自打隆中一别，你命我前来保皇叔，你看我是不是为刘皇叔日夜操劳。孔明啊，皇叔有了你就可安天下了，我看水镜先生早有预言，一点不假。他们三个人说着话，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、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全都来拜见徐庶。大家看见徐庶、徐元直了，就想起徐母忠烈而死，全都为徐庶伤心。诸葛亮就劝徐庶，元直啊，老母的事情我已然知道了。哎，徐庶、徐元直摆了摆手，就跟关云长、张飞这些人说，你们全不要伤心了，我想我这次来，孔明你会知道我徐元直的用意。是啊，你一来我就知道了，这是曹操命你前来游说主公，让主公归降曹操，还是你诸葛亮有先见之明啊？既然我说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劝主公呢？我劝什么呀？主公能归降曹操吗？借这机会我全来看望皇叔，看望众位将军、众位先生，还看看你这位老朋友。曹操这次让我来，主要是为了收买民心，我呢不是来劝降的，我是来送信儿的。孔明啊，你们得立刻离开樊城，等我回去之后，曹操肯定要分兵八路，填白河而进，樊城是守不住了。元直，你说的对，这座樊城我们君臣一定不要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徐庶把话都说完了，起身抱拳拱手，皇叔，话已然说完了，我也看见您了，有孔明福保您，汉室天下必然能够失而复得，我就告辞了。刘备流着眼泪拉住徐庶的手，元直啊，你来了就别再回去了，当初你走了是因为老伯母困在许都，你未尽人子之孝道，我不能不让你走，如今老母已然归天去了，你还在许都干什么？就留在我身边吧。皇叔，我徐庶怎么能不愿意留在皇叔身边？皇叔，母亲的坟茔在许都，我徐庶不能不走，你有孔明辅佐，霸业必成，孔明胜我十倍，皇叔就不用再留我了。您放心，我徐庶、徐元直虽然身在曹营，我终身不为曹操出一个主意，不为曹孟德献一条计策。徐庶说话可算话呀，要怎么后来留下一句谚语说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。徐庶把话都说尽了，二次起身告辞，刘备赶紧摆手，元直啊，话说到了，我虽然舍不得你，我也愿意让你回去去守老伯母的坟营地，可是你何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呢？难道我们小聚一回不可以吗？好吧，徐庶也真是舍不得刘备君臣，时间不大，酒宴摆好了，大家入座开怀畅饮。酒宴过后，诸葛亮跟着刘关张弟兄一直把徐庶送出城外，送出二十多里地才洒泪而别。徐庶、徐元直回到了新野县，看见曹操了。丞相， 我面见刘备，事情办完已然回来了。文直啊，那刘备愿不愿意归降了？丞相，刘备说了，说你告诉曹丞相，我刘备手下虽然只有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三员大将，有几千兵，但是请丞相放心，我刘备绝不会归降丞相。啪，把曹操气坏了，用手拍了一下桌。徐庶心说，曹操，我看的就是让你生气，你生气了，对不起，我该回去休息了，告辞。徐庶乐呵呵的走了，曹操气往上撞，马上召集众将，传令兵发樊城。曹操大兵要进兵樊城了，徐庶走了之后，刘关张弟兄立刻商量这件事儿。诸葛亮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咱们赶紧放弃樊城，前去占住襄阳，作为立足之地。刘备手下所有的战将、所有的文官一听说占襄阳都非常高兴，因为襄阳城池高大，城池坚固，里边有的是粮，有的是饷，如果能够占据襄阳，还真可以力拒曹兵。可是刘备双眉紧皱，摇了摇头，军师啊，我们走容易，西野县跟樊城的老百姓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张飞看了看关云长，关云长摇了摇头没说话，孙乾看了看简雍，糜竺看了看糜芳，大家伙全都瞧诸葛亮，诸葛亮能说什么呢？张飞就来到刘备的身旁，大哥呀，带上这么多老百姓，他们什么时候能到达襄阳呢？三弟呀，你说出这话来，于心何忍？我们怎么能丢下百姓不管？你记住我的话，一个人要办成大事，必须以民为贵，以民为本，以民为重啊。诸葛亮知道刘备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好吧，主公，既然您决心带走百姓，我看这么办，还是贴出告示，小于百姓，愿意跟咱们走的咱们就带着走，不愿意跟咱们走的让他们自谋生路。好，孔明先生，你立刻派兵遣将。刘备跟诸葛亮一商量，还是让孙乾去办这件事。等把告示一贴出去，西野县跟樊城的老百姓齐声高呼，我们都跟着刘皇叔走啊，刘皇叔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。这下倒麻烦了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西野县跟樊城的老百姓加到一块全都要跟刘备走。刘备就派人准备船只，从早到晚由打江这边往江那边运送老百姓。这老百姓跟兵不一样，两个城的百姓加起来十几万人，岁数大的留着胡子拄着拐杖，岁数小的在人怀里头抱着。江两岸人声鼎沸，嘈杂一片，男女老幼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背包的、提篮的，夹着伞的、挎筐的，扶老携幼，江男带女，滚滚渡河，两岸是哭声不断，震动天地。张飞急得直跺脚，这怎么打仗啊？曹操大军一来可怎么办呢？大哥呀，有些老百姓带不走，把他们送回去吧。刘备两只眼睛流着眼泪，三弟呀，送回去，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，都是为我呀，愿意跟着我刘备，罪在我刘备一人。你要把百姓送回去等死，还不如我刘备投江一亡。说着刘备来到江边就要投江啊，孙乾简雍在旁边急忙把刘备就抱住了。主公，您可不能寻此短见啊， 老百姓全都愿意跟着您，三将军也是为了咱们好啊。为我好，为我好，谁愿意跟着我？一个都不能留下，全都带走。好，主公您放心，我们帮助他们啊，把老百姓全都渡过江去。就这样，刘备手下的所有的战将，所有的文官，全都分着波的把百姓一波一波渡过江去。等百姓全都渡完了，刘备最后一个才上船过江。这就是刘备深得民心呐。刘关张弟兄跟军师诸葛亮带着老百姓带着兵士够奔襄阳，往襄阳走。一句话好说，这老百姓大人孩子一边哭一边走，这声音就传出几百里地去。好容易走到襄阳城底下，刘备勒马抬头一看，只见襄阳城城门紧闭，吊桥扯起，城外头栽埋鹿角寨铁蒺藜。再抬头往城上一看，是一杆旗一支兵，一杆旗一支兵，刀枪密排，架着强弓硬弩。刘备往前一带马，张飞赶紧掌中大枪保着刘备就跟过去了。等刘备到了护城河边，抬头一看，刘备心里难过，城上兵将，你们认识我不认识我？我是刘备刘玄德，请你们马上告诉我的贤侄刘琮，让他开城门，把樊城跟新野县的老百姓接进城去。你们马上让刘琮传令开城门呢。城上的兵将听清楚了，马上前去禀报，大将蔡瑁、张允就来到城头之上，往城下观瞧。张允就跟蔡瑁说：“都督，你看这些百姓是不是开城，让他们进来？”“慢着，张将军，老百姓后边可就是刘备的兵啊。”咱把城门一开，老百姓倒进来了。刘关张弟兄借此机会也来到城中，这襄阳城归谁所有啊？这城绝对不能开。刘备等了一会儿，没人开城门，刘备着急呀。刘琮贤侄，开城门呐，让百姓进去，我刘备进不进去没有关系，曹操大兵追来了，老百姓可受不了，刘琮贤侄你开城门呐。刘备在这儿嚷，城外的老百姓看着城楼放声大哭啊，一个哭两个哭，哭的人多了，这声音就把刘备的声音压下去了。蔡瑁一看，呵呵，刘备啊，你还敢站这叫城，来呀，冲刘备说去。城上头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弓箭手弩箭手往下射箭，就对着刘备。那张飞能不着急吗？把手中大枪抖换了，拨打凋零箭。刘备往后摆了几步，再一看城头之上指挥射箭的是大将蔡瑁。刘备在马上抱拳拱手：“蔡将军呐，请你可怜荆襄的黎民百姓，开城门，把百姓接进城中，我刘备绝不进城。”蔡瑁在城头之上一晃身形，微微冷笑：“刘备呀，你想借机会诓我开城门吗？你是休想妄想！来，射箭！”梆梆梆梆梆，往下一射箭，刘备有张飞保着，有兵将保着，往后退，这老百姓就有中箭的。有一个中箭的，旁边就得有七八个亲人哭啊。襄阳城外这乱呐，刘备心中难过，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有人高声喊嚷：“蔡瑁，你这卖国之贼，你不开城门，有人开城门，请刘皇叔进城。”这声音惊动了刘备刘玄德，刘备抬头一看，就在城头之上有一员大将， 猛一看这位战将跟关云长长得差不多，面如虫藻。刘备认识，这个人是刘表刘景升手下大将魏延魏文长。魏延一看蔡瑁张允不开城门，魏延急了，用手指着大将蔡瑁：“蔡瑁，这么多老百姓在城外头，刘皇叔叫你开城你不开城，今天我非杀你不可。”他举着刀就奔着大将蔡瑁来了。蔡瑁旁边还有张允呢，再说蔡瑁也是战将啊，旁边不少人就把蔡瑁保住了。大将魏延魏文长手起刀落，就把看着吊桥的兵士给砍了。魏延手下还有100多亲兵呢，这些人全都动手。等把这把守吊桥的兵士砍了之后，唰啦啦吊桥就落下来了。然后魏延带着手下兵将又打马道上跑下来，任等帮鞍上马，手举大刀砍死了守门的将士，斩官落锁，把城门开了。魏延望出一催马：“刘皇叔，请您领兵进城共杀卖国之贼。”把蔡瑁气坏了：“好个魏延，他反了，来用箭射他。”乱箭齐发，全都奔着魏延一个人射。魏延确实功夫好，掌中这口大刀抡动如飞，拨打雕龙剑。张飞一看好机会呀、啊、大哥，借此机会杀进城去。刘备赶紧止住了：“三弟呀、啊、千万千万不要惊动了老百姓。”魏延看见了：“刘皇叔，您快进城啊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见一匹马奔跑如飞，催马出城。马上一员大将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掌中一条大枪。这员战将高声喊嚷：“魏延，你竟敢以下反上，辱骂蔡瑁将军，你可认得我大将文凭？”魏延听见声音了，不由气往上撞，往回一拨马，恶狠狠地看着文凭：“好啊，文凭，你忠于蔡瑁，你不让刘皇叔进城，你吃我一刀！”马往前一催，举大刀唰，力劈华山，就奔着文聘砍来了。文聘立刻喝刀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冲杀一处。文聘出来，文聘有亲兵，魏延这还有100多亲兵，这亲兵跟亲兵就混杀在一处了。诸葛亮一看，这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赶紧来到刘备的身旁：“主公，请您下令兵进襄阳，此时不进城，您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张飞一听太对了：“军师说的对，大哥您随我来，小弟一马当先杀进襄阳，杀死小儿刘琮，让哥哥永做荆州之主。”刘备用手一指：“三弟你慢着，你看见没有？”刘备用手一指，张飞跟诸葛亮一看，文聘手下的兵将跟魏延手下的亲兵冲杀一处，有的兵将过来见着老百姓是举刀就剁，递枪就扎呀。诸葛亮一看心里也很难过，刘备用手指着：“三弟你瞧见没有，要这样老百姓会倒霉的。大哥呀，您此时不进襄阳，军师说了您得后悔，
下回再说。”